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各位弟兄来了，你好。
各位弟兄，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说今天要接着讲啥？
文哥的方案，第五套方案。
就是我们讲这个立位记啊，还有现在这个婚前男女关系种种的复杂情况啊，有没有什么根本拯救之法，比较妥善的处理之途？现在谈了半天都是在外边兜圈子。那你问蒙哥呢，故弄虚玄弄了半天，其实没什么方案，就是假设在一个健康的初期的教会，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应该做的准备工作是什么？我觉得这仍然是一个重点，但是我们现在往往把重点摆在就这么来分好了，律法性的或是这个恩典性的这两条路上。我自己这些年的观察，我觉得就中国基督徒犯一个很危险的毛病，甚至在北美的中国基督徒，甚至我们自己带起来的同工，仍然非常非常容易掉到这个律法的沟沟里边去。所以我才会问你说，到底是撒旦得胜是耶和华得胜？就是你在上次节目一开头提出来那个北京牧师怎么处理他们教会那头一对出问题的男女的案例，听众朋友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哪怕是一个案例，哪怕是一个人因此他就离开教会啊，就算你能够啊沙叉警叉是吧，得到了这个效果，你保卫了大中华，但是这件事情够不够美？其实严格的来说是不够美的啊。就像这个传道人自己讲的，后来他们一对对都结婚了，生了娃娃了，但是有没有可能从开头就是这个样子，而不让这个事情出来，或者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不必有这样的结局？因为我们开始用这个马太福音啊，你说那是第几章啊？
十八章是多少？就是那个
哦，若有弟兄得罪你
啊，对对对，然后临前第五章。
对，我们一开始用这个原则的时候呢，你几乎是啊，这个机器一启动啊，没有回头路了。
嗯，
然后你对这个马太福音第几章、临前第几章很熟啊，那个被处理的弟兄他可能读过没有都成问题，是不是？
那不清楚。
教会一开始站立场，一开始介入之后，的确是相当麻烦的。所以你上次才会提到，在网上还有传道人说，这个淫乱这个词啊和这个婚前同居啊，只要他们没有换人啊，这个用法是不一样的啊。
不过那个牧师他这么说的，就是说处理他们的时候呢，要给他们就是看圣经，圣经上是这么处理的，看那个经文。
我知道嘛，但
真理根据。
对呀、啊，你这是什么？我给你看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定罪，你要么走这条路，要么你就没有回头路了。这就是我
处理的有根有据的意思。
没错，你处理的有根有据，但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问，到底是撒旦得胜还是耶和华得胜？这个仇敌的诡计到底是什么？你看这个临前呢，第五章是不错啊，他处理那个收了他继母的弟兄，对不对？
嗯嗯。
可是他在临后的时候，如果指的是同一件事情的话，这个弟兄并没有，哎，后面还有所谓
忧愁在过是吗？
对，还有所谓仇敌的诡计，你要注意啊。 所以我一再说，仇敌的诡计哪里只是让你犯罪，仇敌的诡计往往是在你犯罪之后教会怎么处理。
嗯，
好，那个是更严重的仇敌的诡计啊。所以你不能只看灵前第五章的，不看灵后。当然的确这种事情是很难处理的，我们像这个牧师的做法，我们自己中间也不是不曾发生过啊，只是你痛定思痛，回头再想了，到底什么是根本之道、解决之道。除了我们以前谈过的这个教会有多少的职分来职权来处理这个婚姻合法性的问题啊，你这个立场要站稳，你不能随便越权啊。还有呢，就是啊，我们教会不能是商鞅变法，对不对？从此以后大家都很守规矩，这究竟不是长久之道。我们现在这样子好了，我还是跟你学一学，我们来导演一出戏。
导演这个难度，你们给想这个方案，要假设一下。
虽然是假设，但是的确在我们中间实行过，只是很不幸，就是我们连包括我们这样实行之后，后来这些弟兄长大了，他们也是很快就掉到律法的处理这面。你在一个地方做工，一批的人信主了，那这时候当然接下去呢，就是开始有教会啊。那教会初期的时候到底教导什么东西啊？你如果教导的就是马太福音灵前五章这些处理的规则，这些处理的根据的话，那你一开头就把教会带到律法里边去。这个律法性的东西是很危险的，因为那是仇敌的营盘啊。怎么做？我们做传道的可以从什么地方入手来启动啊？你那时候所讲的敬畏耶和华，敬他的圣所，这个是有钥匙的。这个东西你不能当成个道理讲给他听，因为你要的是那个实际。你的目标其实不是说我要要求你，哎呀敬畏耶和华，你每天跟他讲敬畏耶和华是没有用的。
非常想知道蒙哥，比如说一个大写地方叫初信栽培好了啊，是用哪一卷书呢？先给他抄哪一卷呢？创世纪呢？还是创世纪马太福音启查呢？
都无所谓，都无所谓，只是我们传道的人需要知道这个发动新生命的钥匙孔在哪里。这的确是有钥匙孔的。对于现在至少我们这些年来做的知识分子来讲，这个钥匙孔是什么呢？实际上我自己是从一开头就避免一切的律法，绝对不跟他们讲什么十一奉献的事情，我也不跟他们讲说主日要来聚会的事情啊，一天要花多少时间祷告的事情，我通通不跟他们讲这个东西。
在周日啊，最好有幸一个外地的传道人就过来讲，一开始这么说，邀请你们后面的到前面来，有些人不动，传道人急了，听话的就听话了，不听话的总是不肯听话，后来说着说着就越来越
激动，
圣经上讲这个敬虔听耶和华的话是怎么的，
对，
到前面来呢，你的心呢就跟传道人离得近，跟耶稣离得近，讲的简单就是说，你不敬虔来的你就是愚昧人，就是没有遵行主的话。越来越严重了，这种我在下面我就想把他抓下来。
你要把他抓下来，你
靠后，中间往靠后一点。这个时候出现一个问题，一个老子，就把我领到前面去。
哦，他把你领到前面去。
我心里面是非常左右为难。你说我不动吧，
去好还是不去好？
这个叫什么？打场子吗？这是吧？我动吗？我心里想着，不应该随从他这个说法的，这个，哎呀，没办法，还是往前挪了，就挪到前面去。那如果那天是有福音朋友啊，或者刚信的、刚受洗的，看到这个架势，这个
挺怕人的。
对，还有这个有时候分圣餐，一般的国内的教会就是说不受洗的，就先不领啊。
是，
但是这个话你是怎么讲？但是呢，这个圣餐工人。就上个月底嘛，
圣餐公安，
圣餐工人，哎呦，我越听那个话越不舒服，讲完道那个语气也收不住，然后就说下面时间是圣餐，没有受洗的
不准，
你可以留下，你可以走。 天主。嗯，这是你的选择。我的天，如果我是刚信啊，刚来到这个教会，刚听这么说，你可以走，我当然走了。
那当然走了，是啊是啊。
明显的就感觉到划成另外一个等级的。
嗯，蒙哥当年这样服侍呢，也实在就是跟你讲这个情况很有关系，因为我们从80年初期开始做，那个时候就算信主的人啊，他们对于党啊啊这个国家啊公安啊纪律啊毛语录啊那是非常敏感的，因为才从文革里边出来不久，所以你教会要是带着任何的文革气息，那他们的鼻子耳朵非常非常的尖，一不小心呢就让他觉得说倒了胃口了，你知道吧？
这个耶稣可能还没认识呢，就是宗教性的气氛啊，那种神秘色彩啊，坐在那儿我就想，要是有机会见到那个弟兄，我就跟他说一句话，我说你在传基督教，你不是在传基督。
嗯，哎呀，你就好好跟他说吧，要不你这句话也有点太公安了点。
嗯，
但是当时我们就很小心，因为没办法，你跟他查经他就说像毛选，你唱歌他也说像，你微微坐他也说像，唯有吃饭不像，对不对？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我们请客吃饭就表示不是革命。但是等到他们信主了啊，这个怎么啊，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初信造就啊，我觉得是有钥匙孔的，至少在上一个世代的人里面，那个钥匙孔还是蛮管用的。这个钥匙孔你说的挺好，我们到底是从创世纪查呢，是从马太福音查，有一个地方一定查的就是创世纪1章26节，
人
什么意思呢？这些上洋学堂的人呐、你让他从定义着手，当他刚遇见主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有敬畏，这个是我们传道人必须要对主有信心的。既然每个礼拜天他都来，是不是查经的时候他来，一定是有原因让他来。以前这么反对的人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呢？那个原因是什么我们不用去把它弄得清清楚楚，但是你要知道主在他身上做工，主在他身上做工的时候，你要赶紧把神的话放进去。那你那时候到底是放律法的话还是放恩典的话呢？
你肯定要放恩典的话，
肯定要放恩典的话。但是什么是有效的恩典的话？我觉得
不入手。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让他从认识人是什么、认识自己是什么开始。因为神对我们有一个定义，对我们有一个看法。就像我刚才这个史诗记的节目里面讲到，耶和华对基甸有个看法，基甸对自己有个看法。这两个看法在第一天就需要面对面，只能剩下一个。是不是？耶和华说你是大能的勇士，基甸说我什么都不是。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啊，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啊，又喝过党的奶水的人出来，一下子你要告诉他人是什么。因为马克思他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入手的。他之所以能够搞阶级斗争，把人分成好几等，是不是啊？有的人是没有价值的，有的人是社会的寄生虫，有的人是呢这个应该表扬的，那就是他从定义人开始啊。以前我们也做过这样的节目，那马克思整个思想的中心是在于他对人的定义。一样，我们今天信主之后，你一定要从这个根本上把它翻过来。这个翻过来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一个定义在他的心里面成为护照。就是说啊，我原来是找
的人，
我原来有所谓最尊贵的天上王子的身份。尽一切的力量去把相关的圣经讲给他们听，而且讲的时候不是道理讲，不是律法讲，而是一个呼召来讲。因为这时候他们听懂了，这时候他们的灵，灵行转过来，你发现说你原来是所谓的赵氏孤儿，是不是？你不是乞丐，你是个王子啊。这个一定要给他抬到天上的高度，抬得越高越好，因为往后一切恩典的话都是从这里来的。你人是什么定义了之后，你才能够再看说男人是什么，女人是什么，丈夫是什么，妻子是什么，婚姻是什么。对这个东西他要是没有敬畏的心，那他以后遇见问题的时候呢，你就很难处理，你处理的时候难免不让撒旦呢分个30%去。 但是这个敬畏的心是怎么来的？不是你告诉他说你要敬畏，你要敬畏，你这样就不敬畏，你那样就不敬畏，而是把这个天招啊，天上的呼召，我们在天上的身份不断地讲给他们听，让他们在聚会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受感动。就像你刚才提的这个例子，那你们聚会下来，你到现在还没告诉我说那天传道人的信息是什么，你们受了感动没有？
传道人是要讲雅歌，但是他前面的一段跟雅歌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啊。至少他应该是你们自己情愿就坐到前面来，是不是？
嗯。
你呢，不知道受了感动没有，但是有个老姐妹赶了你一赶，就往前动了一动，是吧？非常非常重要，一个传道的工人要有这个见识。为什么要聚会？聚会不是个律法，聚会是让他们受感动的时候，尤其是初信的，他们一定要多被主的灵，常常被圣灵感动。
嗯，
他如果不受感动，他就不会来。
嗯，
弟兄姐妹不好好来聚会，不准时来聚会，聚会的时候打瞌睡，聚会的时候坐在后面，都是传道人要反省的事情。
嗯，
因为你没有把那个天上的感动，天上的呼召带给他们，这个就是不断培养他们敬畏的心。不单是一个人，而且是一群的初信的弟兄姐妹。当这个蒙神指示呢，未见之事啊，从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现在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一定会动了这个敬畏的心，动了这个敬畏的心，以后什么事情都好处理，大家的意见也是一致的。如果他根本没有受到这种敬畏主的培养，敬畏主的喂养，你光有根有据的跟他说你这样是不敬畏耶和华，你这样是坏了规矩，那怎么行呢？你让他没有路走嘛。那一旦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对于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当然这是一个最挑战性的事情，就是对于国内出来这种半边天女同志啊，要怎么样再把圣经里面女人的样式，女人的角色，对他来说啊，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目标。
嗯，
因为这些女同志出来，哎呦，都是硕士博士，比能言善道，是不是？长得又花俏，英语说的也流利，没有他办不来的事儿。你要他说，
嗯，国内教会的话，对，我们讲来讲去又到北美教会里。
其实我就在讲北美教会，我不能讲国内教会，是不是？那我们在这里已经是尽量不给他们看姐妹出头的角色了。
嗯，
我们的姐妹就是在厨房里面啊，事情啊，孩子啊，可以祷告，但是尽量不去安排姐妹领会，连领诗我都不派。
嗯，
为什么？不是说姐妹不能领诗，而是说他们需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榜样。等他们看久了，他们也许可以看出这里边的美丽来。直到他看出他的美丽来啊，直到他自己情愿啊，他是不会动的。
嗯，
从他们得救，你有一段的时间做工，尽你一切的能力去做工。
嗯，
开头最好做一批人，你可以一次讲，不断的受感动，这一批人呢，很快的就被刷洗成光滑的石子。以后进来的就更麻烦，因为前面的人听过他没听过，前面人受感动的时候他没受感动。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为什么往往一个初期的教会好像一代不如一代，一批不如一批，他们信主可能只差几个月，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那是因为我们做传道的好像就没办法把这些很重要的，其实不是初信造就，而是初信感动带给他们。
嗯，
我自己到目前为止我是没有很好的成绩，也没有很好的经验，因为我们同时做太多的城市，来不及了。我不可能一家信主，我在每周找另外的时间去跟他在一起，试着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呢讲给他听听。就算我讲给他听，跟他聚会的时候受感动也是不一样的。
嗯
啊，这些根基一定要打，这些根基不打，等到弟兄姐妹犯错的时候呢，已经比撒旦晚了一步了。那同时他犯错，我们一定要记得神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他们，不是要败坏他们。请问什么是败坏他们？假如一对年轻的弟兄姐妹，对，我举个例子，假如一对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婚前呢，哎呀，反正没人注意嘛，在美国尤其是这个环境很自由，那就住在一起吧，对不对？尤其现在国内出来学生，那真是让我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们要租房子，那一定是这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现在是全部住在一起啊，一屋子里面男男女女好像完全不当回事，这个比美国人还先进。
嗯，
大家都已经是这样子了，所以你也搞不清楚谁跟谁到底是室友呢还是寝室友。那你这时候教会怎么办？假如他们已经住在一起了，你也晓得了，请问这时候你怎么办？显然他们没有受足够的感动， 他们没有足够的见识，对神、对自己、对婚姻、对各方面没有足够的敬畏，那这时候你怎么办？
嗯，
所以第一，传道人需要受罚，因为你没有把握适当的机会，让他们心被恩感，让他们对于自己是谁、男人是什么、女人是什么、婚姻是什么，在信主之后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得到造就。你失职了，
嗯，
自己一定要先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反省，然后再加上我们上次讲的，你现在政府授给你的职分是什么，教会授给你的职分是什么，你是当公安呢，你是当这个法官呢，你还是当牧人，怎么的结局是造就他们的，怎么的结局不是造就他们的啊？那这个时候造就他们跟造就教会呢，你又要分开来啊，你是不是预备从开头的时候就预备把他们牺牲掉，以免将来教会风气不佳，这整个的思想有问题的，对不对？因为教会不是靠这种律法杀鸡儆猴来维持秩序的，绝对没有好的结果的。传道人应当是尽一切的所能，让所有的信主的弟兄姐妹能够达到这个地步，敬畏耶和华得以成圣。而且只要是在一起的弟兄姐妹都有美满的婚姻，那你这时候到底是应该是为他们遮盖呢，还是把他们开除呢？这当然中间还有很多比较仔细的程序，你跟他们讲他们不听怎么办，你是马上劝他们分开还是怎么办，你是劝他们结婚还是怎么办，那他如果结婚了，你在教会替不替他们办一个婚礼呢？你是让他们体体面面欢欢心心的在弟兄姐妹面前能够站得住呢，还是在弟兄姐妹面前把他抹黑掉了啊？从此以后他们就是奸夫淫妇，教会勉强接纳他们，他们就是大毒草坏分子。很多传道人没有好好的去思想，那在敬畏，在唤起弟兄姐妹这个敬畏的心的时候，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需要帮助他们了。这个事情不要等到婚姻的时候再谈，光说做饭做菜好了，这往往就是我们第一个入手点。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做饭菜，然后有弟兄姐妹，尤其他信主之后，他也受感动，他也要做饭菜，甚至还没信主，他觉得不好意思，他就要做饭菜。
嗯，
我们都是挡着他们，不要不要不要，你们不要做，吃够了再做。等他真有时间，一面做一面有喜乐的，那才让他做。其实这东西挡不住，他真要做，他就每个礼拜就做来了。可是做着做着，他会突然开始发怨言，而且他会跟你讲说：“哎呀，有的人就是因为我们吃饭他不来，你知道不知道？”这往往也都是姐妹在跟我讲，然后讲的时候还特别会加后面几个字：“你知道不知道？”我说：“我当然知道嘛。”那他知道不知道我们6点半吃饭，他可以7点半来嘛，他不一定要来吃饭嘛。假如他真的这么不好意思的嘛，啊，从这个事情就慢慢慢慢的引导他们，让他们知道，在教会里边做榜样、担待软弱的人，这两件事情同时要一起做，不要顾此失彼、顾彼失此，两个都不可以牺牲掉。我们做我们的榜样，但是你如果有软弱，我们绝对担待你。你不用做菜，不用带菜，你天天来吃饭，我们绝对不会对你另眼相看。可是你要做，你就甘心做，不要有其他任何的话，因为你是弟兄姐妹的榜样。啊，神把一个照顾小羊的心摆在你里面，这个心同时要让他们得到唤醒。就是我们不是一个人得救，你得救之后立刻就是哥哥姐姐啦，啊，你的样子别人会学的啦，啊，使人绊倒的诱惑了，这个话很重的，
嗯，
别人看你是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所以你说零钱，就是零钱5张还不是这么重要，零钱7、8、9、10那才重要。
嗯，
怎么样？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求别人的益处。第三个，要唤起他们敬畏的心，就是要认识撒旦。过去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在我们可怜的同胞心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
嗯，
把一切神本来摆在里边的东西都扔掉还不算呢， 那真是破四旧啊，扫地出门什么都没有了，很可怜了、啊、而且通通往灭亡的路里面去奔呢、啊、你让他看见一个大图画不错啊，这个中国的门向着福音敞开，可是你要知道在向福音敞开之前呢、啊、撒旦做了多少年的工，他不把工做好他不会轻易放手的啊，你不要觉得好像中国人哎呀现在人心可以接受福音了，不不不，撒旦已经做工做透了，所以他就放手。那这时候看谁呢？看我们，我们能不能够看见这些骨肉之亲，这些新来的年轻人，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他们有多可怜，他们有多迷失，你那个怜悯的心一定要出来，你这几个条件缺一不可，要不然你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非出错不行，非伤人不行。我们现在所要的不是一个有规矩的教会，我们所要的是一个大有怜悯的教会，能够替弟兄姐妹遮盖的教会。那你说那这样不行，那风气就坏了，你为什么这么没有信心呢？你为什么这么没有信心呢？风气不会坏的，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包括我们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知道显然保罗写这些信呢、啊，里面还有一些偷窃的还在偷，祭偶像的还在吃里面的物，是不是淫乱的还在淫乱，保罗才会写这样的信。但是他写这样的信绝对不是一个公安性的检察官性的一棒子把你打死了，所以我们可以保持教会的清白，教会的风气。中国人这个要求一个很快的解决啊，呵呵，要能够立竿见影啊，这些思想是蛮可怜的啊。做主的工千万不能这么短视啊。但是我仍然要再说，我自己觉得最难办啊，最看了是言和以堪的事情，就是甚至我们自己带领出来的弟兄姐妹，到后来也都是。等他们服侍很容易就崩，就是又调回律法去了，因为这样做事方便嘛。
嗯，这么说
一口气可把鸽子又从前排讲到后排去了。
嗯，我是在想，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那保罗写了这些，他也不仅仅是拿这些话来警告几个吓唬你们，
对，
到时候也真的要有一些行动，然后到哪个点子上啊，然后
点子上
收放自如啊。
对对、嗯，那这时候就是重要的时候，有一部分我们在其他的节目讲过，就是说，保罗已经说了，你现在拿一本毛语录给我看，你看说毛主席说了，对我来讲有没有效用？没效用。同样的，对许多的弟兄姐妹来讲，保罗已经说了没有效用。哎，连保罗说了都没用，你说有用吗？总要想远一点。你看见的这对慕道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来教会的时候已经同居了。你所期望的远程计划是什么？你的远程计划是什么？你的远程计划难道不是让他们成为一对恩爱夫妻，能够好好的服侍主，带出敬虔的子孙来吗？那这个远程计划跟他们今天已经同居了，请问到底有多少的关系？你要达成那个远程计划是今天赶快律法性的把他们分开还是怎么样啊？因为他们把坏风气，对不对，毒素，散布谣言，做坏榜样的风气带到你的教会来，是这样子吗？
但是现在好多好多人还做这样的见证的，就是比如说结婚那第一个孩子流产，或者是好长时间没有孩子，老一辈的这个长辈们就说：“你们要查查罪，婚前有没有同居，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要审查一下婚前的问题。”
啊，这就是解放神学另一章，是吧？
这个这是没办法，他会举出很多例子来，然后说某某，认了罪之后，然后又怀孕，
就怀孕了，是
不流产了，然后一个宝宝很好，就这样。
我们看一对弟兄姐妹，看一个人，当他慕道友进来的时候，没有保罗的心怀，没有保罗的眼界。保罗对所有的人，包括那个收了他继母的弟兄，他仍然有一个指望，你们是坐在天上的，与基督一同作王的，神在你们身上所要得到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不要看今天这件小事情，我不是说这件事情不重要，但是你不要急着就是处理这件事情，把什么事情都往上面套，然后误了这弟兄一生永远的属灵前程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到底有没有带出一批强壮的耶和华勇士？没有。为什么没有？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些在位掌权的弟兄姐妹啊，老大哥老大姐们呢、啊，不知道怎么培养下一代的工人。
嗯，
啊，一对慕道友，就算他们是已经同居的，彼此真心相爱，他们已经住在一起了，你所要做的第一件事，真的是去看他们，判断他们，要求他们有一个律法性的分开吗？还是你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应该往自己心里面看看，你对这些年轻人的想法是什么？你这样一个律法性的一拆，根本他就不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觉得他很委屈，他觉得他这样很没面子，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再过下去，这不是办法。那你问我说什么是办法？你不要问我，我没有直接的办法。你是不是一个工人？你对他们身上的期望是什么？还是你像雅各一样说，只要他们这样，对不对？境界拜偶像的物啊，勒死的牲畜并血，还有不要婚前同居就好了。对他们的指望如果是这样，那你就去办吧。啊，反正他礼拜天来聚会一样的，听你诵读摩西的书就好了，对不对？其实每一个带到我们面前来的人，是要做耶和华勇士。福音在中国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征战在等着他们。你千万不要心急。
圣餐之前有四大诫命要讲清楚。
这什么四大诫命？
使徒行传那个耶路撒冷会议定的那四条。
哦，那至于圣餐呢，这些规矩呢，就是另外一个题目，我们已经讲过很多，蒙哥就不提了。我只能说呢，第一，这些你说是蒙哥自导自演的电影呢，也不真的是，因为的确靠主的恩典，在我们中间曾经有一批批的弟兄起来。的恩爱的夫妻啊，他们对这些事情都变得非常非常的严谨，而且呢也洁身自好啊，就像你前面讲的，娃娃也出来，现在娃娃都上大学了啊。但是我觉得又很可惜的是，好像从中国出来的弟兄姐妹啊，在这些事情上不够深思熟虑，等到他们自己在带教会的时候呢，还是很容易啊拿一个律法性的规矩来保持教会的风气，保持神家里的圣洁，一棒子打下去，有时候完全打错人，他们也在所不惜啊。嗯，
我以前也是持这种观点。
嗯，追根究底，还是那个爱护弟兄姐妹的心没有在我们心里面不够。你到底什么是对着他好的？他已经在犯的错，你用律法去更正他，是无效的。你反而给仇敌制造很多的机会，但是你也不能摆着不管，怎么办？你先不要问我，你先把你的心弄对了，主自然会带领你，这个事情会一个一个圆满解决的。
但有时候也会这么想，你看马太福音啊，哥林多书啊，它也不是律法书，也不是旧约了。
我们仍然非常容易把它变回律法去。
嗯，
我们所期望看见说啊。哦，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不对，我们最高兴看见他是痛哭流泪到前面来认罪悔改，是不是？我跟你讲，就算他真的认罪悔改，你和你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后有没有这样的胸怀，看见他之后你不记得他从前这些丑事？
嗯，
你没有的，你败坏他有余啊，造就他不足。
多数是会记得他那个不好，然后
对
跟谁谁谁提起来啊，他曾经怎么怎么样。
对，你所要看见的是什么？你心里面真的对他们有没有一个远大的期望？这一个一个啊，那都是什么天国的好苗子，是不是？生在天国的旗下，长在天国的田里，喝的是天国的奶水。你要知道他们在天上是怎么回事。如果主耶稣要办彼得的话，那彼得早就没路跑了。可是主耶稣从第一天就是看见将来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彼得。
嗯。
你不对弟兄姐妹存这样的胸怀，你肯定做错事情。我们好像真的是拿了权柄就赶快要去定罪他们。
嗯，
这个心是非常要不得的。你说这个毛病出在哪里？其实是对他们一个一个的没有一个珍惜的心。就像我们上次已经稍微讲到的，我常常听到现在的在服侍的弟兄姐妹啊，提起比他们小10岁、20岁的年轻人啊，所用的语气与腔调不是很妥当， 这些年轻小孩子不懂事，这些年轻小孩子行为就是乱来啊，网络的东西看得太多，生活太随便。当他们来到教会，你所看到的就是这些嘛。你以为主好不容易把他们带到你这里来，好像火里面抽出来的柴呀，都已经烧焦了一半了，就是要你给他们打个分数，做个判断吗？真的是这样吗？
嗯，
我们不过是园丁啊，这棵冬瓜苗、那棵西瓜苗、苹果树、樱桃树根本还没长起来呢，你先给它挖开土加上粪，等个三年再说嘛。
嗯，
我们好像就是说，一旦自己被主感动，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要是别人跟我不一样，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方案就是我想了四个字。嗯，
四个字，那请说。做到前面
提后三章十六节那个地方，使人归正，
使人归正，
把那个重音放到第二个人上，
使人归
正。
老唐有个归正神学院，文哥是不是应该开一个人归或者当归神学院？
重要了，重新又来。
好吧，好吧，鸽子，咱们这个啊，
嗯，
又扯了一通。我觉得我们这个题目是不是可以暂时放一放，再往下去了呢？下回儿，
嗯，再往下去。
希望听众朋友啊，弟兄姐妹，你如果是一个做工的人呐、啊，能够听听文哥的劝，不要心急。
嗯，
也真的记得主耶稣讲的。挖开土加上粪，等个三年不结果子再砍了不迟啊。
嗯
啊，当我们这么急着要保持教会风气啊，是不是要给弟兄姐妹做榜样的时候，请问你所在做的榜样到底是什么？
嗯，
对不对？你一不小心，你在神面前很可能成了一个法利赛啊。
等三年结了果子，果子再结三年不能吃。
你知道主耶稣固然拯救了许多的淫妇啊，但是他从来没有去处理这个事情，对不对？他没有去处理这个事情，他把恩典摆在他们心里面，让他们受到感动，这个事情自然会有主的带领。那都不是记在圣经里面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必须有这个信心，有这个把握。重要的是浇灌，是栽培，那个修剪的事情啊，是天父在做的啊，不要太急着去操刀。好吧，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谢谢。
你这个娃娃哭起来很好听啊。
就录进去了呗。
他现在开始学讲话是不是？要出声音。
叽叽喳喳叫妈爸。
啊、
哦、
这最可爱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录下来。
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